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在今天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开心的事，因为今天大家都提前到了教会。我到这边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在这边，非常感恩。但我们也知道在这时候，今天特别是5月31号，马上明天就是6月1号了。今年也就是我们的四工主题，顺服圣灵建造暨教会传承信仰，好像有点回音，荣耀基督。这个主题我们已经有5个月的当中的一个宣告，在当中也有从圣经当中我们一同的来思想。当然在进入到就像刚才祷告的当中说，六月份我们要进入到一个为主摆上来传主福音，或者说在当中有这个宣教多一点的明白这样的一个宣教的使命的时候，也正如刚才我们所唱的歌一样，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每一个弟兄姐妹心中都会说，我们需要有神有我们的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有我们同在。我们也在当中诗歌唱说，让我们好些一生来歇主的这个样式，来在当中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来荣耀神的名。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来看，也在当中来学习。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讲到宣教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看一些不同的在为主摆上的这些榜样。但我们今天从圣经也让我们看见了，特别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马太福音的9章的35到38节，这边善用一个非常简洁又非常清楚的一些动作，以及在当中给我们看到了耶稣道成肉身的人子耶稣，他是怎么样的为到这个福音来将福音传给所需要的人的当中。让我们来看，上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带着这样的一个天国的使命，以及在当中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给我们看到上我们每一个人在当中的都可以参与，而且每一个人在当中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角色的。那因为从经文35节告诉我们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走遍各城各乡。我想今天就像这样的一个经文，我想对我们每一个人，只要行动还方便的，那么都可以。就算行动不方便的，神还有给我们机会可以走遍各城各乡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可能打开你的手机，打开你的微信，你就可以联系到很多你想要联系到的人。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经文的当中，我们要好好来思想，也要好好的来在当中来明白，我们每一个人被神呼召，也在当中神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作为如何的来回应这个恩典的福音，以致我们可以在当中一同的在当中来学习的。那这边我们看到，第一是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简直的也让我们去学习耶稣看见许多人。当主耶稣基督的看见跟我们的看见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那我们也要来学习如何的走遍各城各乡，如何的去看见许多人。当我们看见许多的人的时候是怎么来看，那这也是一个给我们今天要学习的。那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了，在当主耶稣基督因为走遍各城各乡，耶稣看见了许多人之后，耶稣就说这是个命令的，来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当求。讲到当求的是命令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是为到天国的福音，为到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要去祷告去寻求。那在这个求的当中，我们每一个人也在当中可以去来学习。实际上今天我们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真的到六月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季节。那么我们印度六月份我们会有特别请的 Pastor Mike， 还有实际上如果大家对 Mike 牧师有所了解的，你是知道他们是夫妻，在年轻的时候就被呼召 出去外面作为宣教士而出去的。那当然我们也有 Pastor Tim 他会在当中来带领信息。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在这边的串堂的老牧师吴伟全牧师也会回到我们的当中。吴牧师特别是在他退休之后仍然的保持在神的带领里面出去，无论是南美啊或者去到不同的地方都在做宣教的工作。那么当然那个 Tim 也在当中，实际上因为这我们的 Tim 弟兄这次就没有安排他来做这样的一个讲题，当然他现在也在马不停蹄的为到神国度的缘故在努力着。那今天我们进到当中，我们就要好好的从经文来思想一些事情。实际上传福音算是每一个人都要在当中的，那正如大使命呼召我们，你们要去，当主耶稣说你们要去的时候，是呼召所有的信耶稣的跟从耶稣的这些人的，而不是指定个别的哪些人的。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主耶稣基督，特别是在马太福音的九章三十五节边记载了，实际上从第四章已经开始记载了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当时整个在这样的当中，到了第九节再一次的让来提醒我们，耶稣的福音的行动乃是用走遍各城各乡走遍各城各乡，而且在这个当中，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的当中他做什么，当然这就是我们很重要的去寻求的对。以前我在这边，我在 St. Catherine 开车也是走遍大街小巷的了但是我那时是为了挣钱而去的，不是像主耶稣基督是为到福音的使命。因为为什么很多地方讲说你怎么都不要 GPS 的，都有不要 GPS， 因为我在这边送过披萨，不但是这边，我有的时候还送到瀑布，还送到 Welland， 那这边路我很熟，但是那时我是为我的生活在忙碌在这样的一个城市的当中。但今天我们回来，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走遍各城各乡，或者是神把我们安顿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圣村或者是 St. Catherine 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今天的时候，我们会愿意的来在经文的当中看到自己的，也可以为主的缘故在天国的福音的当中来将自己摆上的。那这边告诉我们，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的目的非常清楚，是要去宣讲天国的福音。那因为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宣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是走进人群，当他走进人群的时候，他跟这些人是来教导他们。但这边讲到教训跟教导，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主耶稣来到世上是要将主耶稣基督或者将天国的福音来传给他们，同时也用天国的福音里面来教训他们。就举个例子，我们讲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八福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八福，我们听到了福音的重要性有福了有福了有福了，八次的有福，我们就开始就停顿在那个福气里面。是啊，那边的宣告的八福的当中是告诉我们要成为怎么样的人。实际上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更加的要来向主耶稣基督传福音的当中，是要去教训教导人如何的在这个福音的当中成为福音的人，或者成为领受福音的人，或者成为神来领受神恩典的人。那在主耶稣基督走遍各城各乡的时候，宣讲跟教训，这是他整个一个做福音的工作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当然在这个当中，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看到人的需要，特别是看到了各样的这样的病症或者各样的疾病的人那种困苦流离的样式，那主耶稣基督也在当中做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医治的工作。讲到医治这个工作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实际上是带着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种心情在当中。当然主耶稣基督也用这样的一个神迹奇事在当中来做医治，甚至在当中医治的时候让人看到神是怜悯人的神，神也是有大能医治的神。那同样的在今天的时候，我们也思想到，实际上我们弟兄姐妹来看到第一个方面，就是马太福音 的九章三十五节这么告诉我们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的时候，上无论是先讲天国的福音，或者传讲天国的福音啊，将福音来向那些有需要的人来讲明，同时领受福音的人也是要在福音的真理里面来更多的被教导，更多的来你思想的。同时我们也知道神也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属神的儿女的一个特别的能力，我们可以用祷告来为到有一些身心灵落进软弱的弟兄姐妹或者一些朋友来做一个医治的祷告，将他们的需要来一同的带到神的手中来做这样的一个求神的福气或者求神的怜悯医治能够临到的。但讲到这个医治这个事情，实际上在一些特别的时候，神仍然的在我们这些信徒或者这些门徒的当中仍然是会行使神迹奇事的。当然我也盼望，如特别是说有一些弟兄姐妹，如果你在你自己的家中或者在你那个乡村，或者很多人没听到福音，甚至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都还是不太能够明白的时候，神也仍然都会透过你来行神的神迹，会彰显这样的一些荣耀的。那有一些事情我们重点是要来在今天当中来走遍各城各乡，走遍各城各乡。实际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 St. Catherine 里面你有没有走遍各城各乡，或者说有没有常常走出去。你为什么走出去？或许就像我以前一样，走出去就是送披萨啊，或者说做一些事情而在当中忙碌着。虽然有的时候你停下心来走出去的时候，是会看到很不一样的景象的。我最记得，虽然我在 St. Catherine 已经也，或者我在我现在的房子里面已经住了二十多年，但什么东西改变了我对我所住的那个环境有一个改变，就是在疫情里面让我开始不得不的停下自己的脚步，也不是开车了，真的是走小区里面走啊走啊，才发现我们那个小区里面不同的房子有不同的东西，而且不同的房子门前种的花都不一样啊。在那种人当中，虽然那时是很难，但是让我去看到，当我们把我们的生活把我们的节奏把我们的调整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原本你没看见的。我也盼望今天我们学习一个，当我们走遍各城各乡的是带着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来感受，更加的在当中去看到天国福音已经呈现在，或者已经我们领受了这个天国福音的神国的子民，我们怎么样的来明白宣讲天国的福音，我们是人人有份的，每一个人都在当中的，不是只是牧师，也不是我们的光顾部的，或者说我们是宣教部的，是所有的人都在里面的。因此今天我们要在当中来思想，我们今天特别进入到六月份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为主的缘故来走出去，甚至在当中来为主的这样福音，或者看到这样的一些需要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摆上。当然在经文紧接着这边也告诉我们，耶稣跟走遍各城各乡的时候，与这些人交往的时候，他会看见他们，他这种看见可能跟我们的看见会有很大的区别的。我们的看见可能，举一个例子，我们出去的时候看到可能我们有的时候看见是嫉妒加恨，对吧？特别是走出去看到别人比你的房子还大，或者看到别人比你还帅，看到别人的车开得比你还好，你看到的是这样的看。那主耶稣基督的看是不是这样的看的？主耶稣出去看到他们是看到是他们灵魂的那一种颠沛流离，困苦流离，如羊没有牧人一样的那种。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实际上当我们进去，或者我们走进人群，与人开始交往的时候，跟他们交流的当中，在你的心里面会不会产生一种从神而来的放在你心里面的一种特别的心，怜悯他们？怜悯是来自于一个门在争光的当中看到对方的需要，然而对方还没有领受这样的一种恩典的时候，你会心里面产生一种慈，就是恩慈也好，怜悯也好。但我们真的感谢神，我们教会特别是在近期，特别我们推动要爱父母或者孝敬父母这样的一个方向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为到主的缘故去 爱去孝顺自己的父母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佳音姐妹现在回来也瘦了可能几斤肉了，但我也没去称她瘦了多少。那么现在当然为到这个缘故，她回去认为不是走遍，她不是走回到中国去，她是坐飞机回去的。那你看到这是个极大的恩典。同样的是我们为到主的缘故，无论是坐飞机还是开车还是说怎么样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个特别特别的情况，怜悯。我不知道如果你没有怜悯的心肠，你是很难把福音传出去的。什么叫怜悯？像怜悯这个心是我们传福音的当中要在主耶稣基督整个宣教的整个心肠，怜悯。当我们没有怜悯的心的时候，我们到人的面前只是像法利赛人一样。法利赛人是没有怜悯之心的，他只有律法之心。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出去外面传福音，向家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第一想宣告的就是你是个罪人，对吧？我们觉得这个直截了当，而且是圣经的教导，因为罪人需要福音，首先要去告诉他你是个罪人。但因为这种宣告并不是说不对，但是神是会给我们很多的一些方法。当我们带着怜悯的心的时候，实际上这个福音也因着我们神的福音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我们又看到那些人同样跟我们之前一样的那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怜悯跟同情，甚至会去跟他交往。交往是为了跟他建立一个关系，以至于将这样的一个福音或者在这个美好的一个恩典的福音向他来传讲的。那我也感谢神，因为这次实际上对我来讲，当我们佳音姐妹说她的爸爸她的妈妈要受洗这个事情，99岁的母亲，当她受洗的过程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东西真的让我很感动的。但我也知道让一个这么年老的这么有从地上来讲应该是蛮有福气的99岁孩子有自理能力，而且整个的思维能力都很非常非常的好。但像这样的人要算活到99岁的这样的一个老母亲来传福音，他的难度是很大的。但感谢神，我想这次很特别的，或许神改变了佳音姐妹，她带着个怜悯。这种怜悯是从上帝的心，同时在这个怜悯的当中产生了爱，去回应自己的母亲。或许不是告诉她她为什么需要福音，而告诉他母亲我谢谢你。因为当我们知道从退到以一个女儿的身份来跟自己的亲人，或者退成一个儿子的身份来跟自己的亲朋好友来传福音的时候，这是有需要的。我想当主耶稣基督特别在这边记载的时候就怜悯他们的时候，那种怜悯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你说在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整个宣教的心的当中，他的怜悯是特别特别的让人会感受到，特别当人用知道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这个怜悯带出来的果效是非常的有用的。特别是当我们要跟我们的父母或者家人来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带着也在他的面前全然的因着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么美好的福音临到我们的时候，不是我们配得来领，我们也同样的来分享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但神的恩典实实在在临到我们了。而在宣教的当中，我们一定要明白，要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心肠，要从这个心肠转化到我们当去效法的。那弟兄姐妹，实际上在我个人觉得，实际上在一个跟特别是跟朋友或者跟一些人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很谦卑的，非常非常谦卑的，更不要动不动就是拿出圣经来硬邦邦的，或者把它架在这个框架里面。那个实际上对我们领受到恩典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那个宝贝。当他还没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告诉他，将我们的从神，我们怎么样被神得着，如何神怜悯我们，从得救直到今日， 神的怜悯不断的在当中，让我们看到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是真实的，那种爱我们是不离不弃的爱着我们的。那弟兄姐妹，像在我们的进入到六月份的这样一个宣教月的时候，盼望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首先让自己可以走遍各城各乡，让我们的足迹可以为主的缘故可以摆上，而不是只是为到我们生活的需要而在当中忙碌着。无论你是去工作，还是去到去购物，你所做的所有的地方，你把可能那个你的当中的足迹给一点点给主耶稣基督，看看在当中会成就什么。或许你去 Costco 去买菜，或买东西，无论怎么样，你看到的时候，你看看有没有主耶稣基督为你的缘故，你去到当中啊，你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什么？弟兄姐妹，上我接着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来学习一种看。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一看了就看花眼，然后就跟他聊的，或者我们整个去到的时候看见的，问一下，哎，你这个车子是多少钱的？你这个房子是多少钱的？我们看见然后就问，这种好奇不是要看那些东西，你去看人的灵魂，他的需要。或许你看到一个非常富有非常富有的一个人，你看见到的时候，你跟他交流，跟他聊天，你就看到他的内心有何等的黑暗或者需要。当你跟他交上朋友的时候，你愿意用真光，用那些真理来跟他彼此分享的时候，你才明白他内心有需要。那弟兄姐妹，实际上在我觉得说，在一个传福音的当中，很多的时候，我特别要为佳音姐妹这次的这个将这样的美好的福音透过神改变佳音姐妹的情况，来将这样的美好的福音传给了她的母亲，同样的也为到刘建弟兄，真的为到刘建弟兄，他这样的把自己在这边不但是在圣经的知识被装备，甚至在当中也带着这样的一种怜悯的心走向了他周边的那一些朋友的当中，来将主的这样的一种爱我们的福音来给我们传讲的时候，当那个周三的时候，那个刘健特别给了我一个短信，告诉我要为这事情来祷告，因为有三位将要受洗的时候，哇！当作一个传道人，听到自己所爱的同工在国内这样坐上的时候，我实在是献上感恩。为神需要我们这样，我也盼望弟兄姐妹，当你福音传福音一次一次失败的时候，我盼望你现在今天开始学习，从真光当中看到自己的不配，也在真光的当中看到神的怜悯，也带着神的怜悯去怜悯那些需要被怜悯的人，以至于在当中你带着怜悯的时候，带着这样以哀哭的人同哀哭，以欢乐的人一起同欢乐的时候，你的话语他愿意听，因为你这样的话语是可以医治他的，你这样的话语也会把他领到了福音的需要的。我感谢神，因为实际上是前几天我不知道为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特别预备到星期二的时候，我就开始把我的微信打开了，开始查，让神来感动我哪个人我要跟他交流下，哪个人和交流下。但感谢神，因为在当中我也看到有一些可能真的是人生到了一个40多岁的时候，突然间可能自己所爱的妻子离开了世界，因为我突然间发现这个我要跟他联系，我就开始向他问好，说你现在在哪里，在忙什么，我可以去看你吗？或者然后他给我一些回话，当然我就知道因为自己的所爱的妻子不在了，然后又要抚养自己身边的这些孩子的时候，那种难处。那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就没有用很重的意思，是神是最重要的什么的，就没有，我就用非常非常的怜悯的心跟他说，我说如果你忙得过来的时候，我是盼望你可以把孩子带到教会来，当然我也求为你祷告，求上帝来祝福你。像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真的上帝现在为我们所，特别是在这个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的时候，无论在你的微信朋友圈或者电话里面，你把它打开来看一看，会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的，会看到人的需要，也会看到 你可以做的。但也感谢神，因为我们有机会上有认识另外一个弟兄，因为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第一代移民来到这边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需要，需要生命改变，需要生活改变，需要房子改变，大而又大，而且钱是越来越多。当然这是正常的一个在不属神还没认识神的人的这种需要。那我又打开了看到一个比较富有的人，我想跟他聊聊天。那么我就跟他讲，他说我现在很忙，那我就非常能够理解他，我以前也是很忙的人。那我也跟他讲说，我以前是做两个生意的人，这样我跟他，那我这种跟他交流的时候，他就明白我也是做生意的人，对吧？至少他就跟我就感觉到比较好一点了，我们就微信当中就开始聊开了。他说我现在没空见你，我真的巴不得哪天我们可以一起的两个人敞开来聊一次。我很感恩，是啊，因为在这时候我在思想，实际上我觉得说我是有一个恩赐，我有传福音的恩赐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同意吗？像我很容易跟人家交朋友，为什么？因为我特别是就是自己领受了这个美好的福音的时候，我就想说跟人家去分享。但这种分享的时候是把真实的自我自己也血淋淋的清清楚楚的摆给对方看，我也是跟你这样的。那我后来跟他交流完后，他也说等到他这个期间忙过完后，忙过完，因为为了钱这个东西，当然因为在加拿大做老板一般基本上是你最好挣的钱多一点东西，你就不要去请人做，自己做，连工人那部分钱都挣过来。当我们为什么我今天想跟大家用简单的方式来交流一下，这道理我们都知道很多了。那你生活的当中，或者你所见到的人的当中，你愿不愿意带着这样的一个宣教的心肠来看？当看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东西，或者会明白一些东西，甚至你会开始为对方祷告的。祷告是来自一个怜悯，也祷告也是一种交托，更加的在当中祷告了，会看到需要，也看到一个，或者看到你自己能做什么，或者看到我们教会能做什么。当然因为上个主日的时候，我记得因为突然间听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有一个特别的，也像我们这样第一代移民来到这边在努力着，忽然间因为自己的丈夫在一个特别的事件当中就离开了世界。虽然在我们身边里面，无论是对方是信主的还不信主的，当你听到你身边的一切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上帝已经在当中把他的话语放在你的心里面了。你向他传过福音吗？你认识他吗？好，你认识他，你跟他讲过福音吗？这个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值得我们要去思想的，要去明白的。像有的时候我们领受了恩典的福音，但我们不知道带着神的这样的一种慈爱去怜悯，走进人群去分享。像上周对我来讲有失落，说句失落，特别是星期天往后，我听到妇灵姐妹无意中讲到的事情，我心里面突然间，对我来讲，虽然我或许我见过那个离开的那个40多岁吧，应该是吧，我具体几岁我不知道。那我突然间我就想到请我们的光顾部代表我们的教会去光顾他。我觉得说突然间，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教会已经在这边38年了，但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甚至住了20年的人都还不知道这边有这个教会的，甚至就是你的朋友都不知道这边有教会，很可怜的，知道吧？我们也常常说我们教会有这个活动那个活动，是为了更多的将福音创造一个条件，创造一个平台，希望弟兄姐妹把你的朋友带进来。我知道你可能跟你的朋友讲说你是基督徒，你也不方便。那么今天我们要好好的来反思，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在我们在所做的所每一天的当中，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亏欠的。在你的单位上你不敢说你是基督徒，在你工作里面，甚至在没人认识你的地方，你去到那个地方你也不敢宣告你是基督徒。甚至你看见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看见真的是嫉妒加恨，就是这样。但我们 要转变我们的心，来今天来学习，来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心肠，在当中来明白我们很多的时间在哪里。当然我们这时候要来回想一个特别的事情，当这时候主耶稣基督看见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发出了一个命令。主耶稣因此而紧接着耶稣就对跟随他的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出现了一个问题。就为到来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神需要门徒能够参与到当中，那发出了这样的命令，所以带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来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当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或许我们觉得说这边要打发的工人或者要求，我们可能会突然间用我们的想法就限制在这个地方。那实际上我们要再看一小段经文，就是在路加福音的这个10章1到2节。那因为讲说一是，因为我们读到这经文说一是主对门徒说，那这个一是是发生在前面所看着耶稣走遍哥城哥乡看见之后用了一是。那为了更加的来明白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把路加福音10章1到2节放进来的时候，就会特别会感觉不一样的。那这边讲到说这事以后啊，这事以后呢，那个主就设立了有70个人啊，差他们2个2个的出去啊，来传讲天国的福音啊。这边的这事以后是什么事啊？我们就要去看了。那读经很有意思，就是说你在不同的时候，或者在这个当中去想，哪怕一个词，或者一个转折语气，或者一个在当中你带着去寻求的时候，你不断的去挖掘，不断的去明白的时候，特别我们要进到宣教业的时候，这次以后到底发生什么？弟兄姐妹知道这次以后是指什么吗？也就是说在路加福音9章又说了什么东西，对不对？这个一定是因为你读到这次以后，就会去读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我们就来看，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蛮有意思的。因为今天我带着弟兄姐妹，就是过山车一般的，或者去或者像一个侦探一样，带着一个放大镜，一个脉络，一个我们来看看，不要很轻松的，好吧？不要有压力。那么这边是当时因为主耶稣基督因为行了许多的神迹，也做了很多的事，也传讲了天国的福音之后，也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了，这时候特别出现了有一个人。也就是这些门徒，主跟这些门徒在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来到耶稣，是主动的来到耶稣的面前的。当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就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请问这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知道耶稣有这样的大能力的时候，他说，那中国人至少也会说您，对吧？不会说你，对吧？显然这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对耶稣并不是非常的尊重的。但是呢，他觉得耶稣身上的这种能力或者这东西他是想要的，因此他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随你。但我们不知道他问的情况是怎么样，但耶稣是知道的。那我们来看到底他问的意思是什么。耶稣回答他的就是要回答他心里面那个动机。他或许是想来跟随耶稣来发大财，或者得荣耀得什么都不知道。但是耶稣紧接着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也至少当我看到这边讲的时候，耶稣讲的大概说，你想要的我都不能给你，对不对？你会觉得很奇怪的。这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但是神人子耶稣是知道这个问他的，他才会这样去回答的。否则耶稣应该一听说，哎，挺好啊，对吧？啊，来吧，跟随我。不是，耶稣知道这个人的心怀意念。耶稣告诉他的，你来的，你所需要的，在我这边都没有，你还跟随我吗？而在一个跟随的时候，当主耶稣回答这个人之后呢，哎，耶稣却转向了真正的去呼召的人来跟随他的。那耶稣回答了这个人之后，紧接着他主动的去对另外一个人说，就很奇怪的，一个是主动愿意来跟随的，你不去把他收为自己的门徒，反而转身对另外一个人说，你来跟从我吧。我不知道 弟兄姐妹，实际上当神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太突然，突然间转向说来跟从我吧？那人说，主啊，容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我这个事情很重要，对那个要被上帝来呼召说你来跟从我的这个人，他觉得说，主啊，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作为一个人子，我的父亲，我去埋葬好，我把这个最重要的事情我做完后了，我就来跟随你。那耶稣听到这个事情后，就告诉他是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那就对这个人做了一个纠正，就说你提出来的是很重要，但你那个重要呢，是你看为重要，但有个比那个更重要的事情，是你去传神国的福音。当你把神国的福音传给你那个你想回去等到合适的时间来尽你当尽的孝的时候，你把神的道传给他，比你去想去做的事还更重要。那当然这边没说这个人听到耶稣所告诉他这个东西有什么改变，没有说，圣经里面没说，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思想。但我这边跟你，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但我把我的故事给你。因为在99年4月4号佛节，我跟燕一起受洗之后，那因为感谢神，那时因为恩福开始有举办这个门徒培训营。那实际上在2000年那是我第一次参加门徒培训营的，在哈密尔顿。那时我已经搬到了哈密尔顿。那一次是我跟燕两个人也没有，是坐着那个班车坐那边，还离那个福音营挺远的地方的。我推着我的女儿坐在那个车，我这个印象给我很深的，不懂为什么就推着我的女儿，然后两公婆就这样走路露营的。我们不是坐车，那时候我们挺穷的，还没车，那是走路去的。那我们走路去到那边的时候，在那个营会的当中，感谢神，就让我们听到了福音，听到了上帝的爱，听到了救恩。然后在当中的讲员就开始呼召说，有没有人愿意为神的国度来将自己摆上来来服侍的。哇，真的，因为当时听到这样，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一个蛮领受了恩典，愿意回受恩典的。我当时也举手，主啊，我愿意。当这个愿意感动，甚至自己也真的是在当中留下非常多的感恩的泪。但感动归感动，感动往后紧接着就是回应了，主啊，你容我先回去挣点钱，因为我移民来，我现在很穷，我在贫困线底下，我连车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何况我出来也是应该挣点钱，至少让我家中的中国的那些朋友啊弟兄看到我来这边是有两把刷子的，我有我的需要。因为我就开始没有直接就在内心里面将神对我的感动，神对我的呼召立即的抹平掉，我就开始埋头要想找工作。但直到找工作这边一直很碰壁，没有办法，什么事都想找工作都找没有的时候，突然间我才知道我忘记做一个事情，祷告。那在那时候我就开始跟神祷告了。特别有一天的时候，我跟我的女儿在一起，燕燕去 Mandarin 打工，那时候我是跟我孩子最亲密的时刻，我每一天陪着我的孩子，每一天带他去公园，每一天反正他就随时随刻。那我跟我的大女儿有一个特别的，那她结婚的时候我可能会哭的，可能会有点舍不得把这么好的一个孩子交给那个男人。当然我也当然我也很感恩我的女儿，因为在神为她预备了另外一个男人来爱她但是这个是很复杂的。而在那个在我讲这边的时候，那天我就祷告，我说神啊，我知道你把我从中国带出来，从面试到整个过程是神你的一路的带领。那我来到这边，你总得要让我做一个像父亲，做一个爸爸，你给我一份工作。因为那时真的，我除了陪着燕燕，每一天晚上她回来，她洗澡之前，我们坐在地板上数钱的那种快乐以外，因为她去 Mandarin 打工，每天回来都有很多的硬币要数的。 有2.5毛的，有 quarter， 然后后来我们也知道要去到了商店去买那个2.5毛的，塞多少一串，以前我下午也忘记一串是多少钱，以前我很记得的，现在都忘了。还要标明2.5毛的，1块的，2.5块的。那那种日子的当中，一边数着钱，一边看到自己真的是靠自己的老婆出去外面挣点小钱回来的这样的一个男人，就是那种很辛苦，又造成了我想去挣钱的欲望了，更加让我想去挣钱的欲望，让自己的老婆可以不要那么辛苦。那因此我有一天我就觉得在神的面前祷告，那时上我有 interview 了2次电脑的工作的，都基本上是进度到决赛圈，2个里面挑一个。我觉得说特别是有个网络的工作，那时我觉得说我是会拿到的，因为那时我觉得我做得挺漂亮，而且我语言不好，但是我也很聪明啊，我就跟他讲说我能不能把我做的给你看。当我把我做的东西给他那个 manager 看完后，那 manager interview 我都非常的喜欢，他对我所做出来的那个当中当时的那种做法他觉得太好了，因为他特别找了他老板过来还看过我，我觉得这个搞定了，因为我是突破圈进入到决赛圈里面，进到见到他里面了我回来。但是后来我知道没录取我，那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影响就蛮大的。那时后来我就转向去祷告，我说上帝啊，求你来怜悯我，因为你把我带到这边，你求你让我在家里面也是有一个做一个丈夫或者做一个爸爸，我在当中我要承担，我不可能天天都在家里面这样的情况。但感谢神，甚至我因为祷告要很清楚，你祷告到这么还不够清楚，我那一天是最清楚的一个祷告，甚至是等于说有一点拽着耶稣的手或者拽着上帝要叫他给我答复的。我说但是无论你给我什么工作，哪怕你让我去扫到停车场里面去，是因为那时有这样的工作的，就到停车场里面那个停车票收停车票，或者在 apartment 里面坐在门口那个，因为以前没有这种自动的是能够收费的，哪怕那种工作我也去，哪怕到我到你让我去扫厕所我都去。但是神啊，你给我预备的工作是一定要让我非常的有平安有平静。你想想一个很要面子的人已经到那时候向神求这个的时候是被神改变的。但感谢神，那后来神在2个礼拜后就给了我一个做生意的机会。那时我是绝对知道是神的开路，因为在我们神的面前，你把自己放在合适的位置的时候，神立即要祝福你的。作为神的儿女，你要体会到上帝的心情，上帝是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有什么东西他不会给你呢？他甚至把他独生爱子都给你了。但重点是你在神的面前带着一个寻求神为到这些事情来祷告的时候，神真的很快就让我来到瀑布，在手无那时不可能做生意的时候竟然可以有生意，不但不可能的时候，还我的那些在多伦多的弟兄姐妹有钱的朋友还没有办法买房子的时候，竟然他们把钱先给我让我先去买房子。所有的恩典在那边呈现的时候，实际上人领受恩典的时候却在恩典当中继续的滑下坡的。所以弟兄姐妹，因为为什么我今天很坦诚的跟大家来分享我的一个心路历程。那直到来到这边的时候也有机会去参加各样的门训或者恩父的门训。那记得有一次就是那个谱写那个阿巴天父的那个叫尤什么，吴燕知道的尤斯姆叫什么名字，叶牧师，对，他的老婆姓尤的，对吧？如果没记错的话，因为那时师母写的那个阿巴父，然后他那天就是在整个门训里面就用这首歌来跟我们分解，然后由叶牧师来讲，然后带。那我第一次知道，因为同样的一首歌，看你用什么心情，是不是在圣灵的光照里面来唱这首歌。我想你很多人听过这首歌的阿巴父，阿巴父，可能对你没有感动的，因为你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当你知道你那天我自己的感受， 但别人感受我不知道，我感受到阿巴父唱唱唱的时候，突然间在一个恩典浸泡里面，因着耶稣，我今天可以在上帝的面前来称那位造天地万物的主为我的阿巴父。那种感动，当时整个我也第一次参加过这样的门徒培训，一首简单的歌不断的唱唱唱，大概唱了半个小时后，全场全部跪下，全部跪在那边。当我想在那个跪下的当中也看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上帝同样的对所有跪在上帝的面前的那些人都发出了呼召的，都发出了呼召。因为那天我也举起手了，我又再一次举起手了，主，我愿意将我生命献给你。但是当叶牧师在呼召说刚才举手的那些弟兄姐妹请你到上面来，我眼睛睁开看，我只看到有个很年轻的大学生，那时他还没毕业的，是一个女学生，个子小小的，从我的边上爬出去。那么会让你很感动，但是也让我们看到他爬出去，也为他很惋惜，这么早就爬出去。像人很特别，那讲到这边，任凭死人埋葬他的死人的时候，你只管去传扬神的国的道。神把最好的、最有福气的，你今生最有福气的是传扬神的道，传扬神的福音。且我们把这个看得不重要的，那这边我只是跟简单的讲这个事情。当神也很奇妙的，当我被神呼召，真正被呼召的时候，确实好像如同这样的时候，好像特别的情况，神把我放到一个情况，也就是在2007年，因为当时的唐崇荣牧师来做布道会，那是在多伦多的 Roger Center 那边，可能可以坐20000人多少人，我不知道，我从来没进去过。那因为我是做生意，我那时对传福音的有，我喜欢传福音，我跟 Block 的学生相处的特别好，我呢接着说这些孩子特别要福音，我2007年我就载了几个比较需要福音的孩子，接着说那我就把带去听唐崇荣传福音，希望他们能够听。那天是为到带人去听福音。那当天第三天嘛，是布道会的第三天，唐崇荣牧师非常的失望，因为或许就像我也常常我也失望过的，当我们特别是有布道会的时候，请弟兄姐妹邀请亲朋好友那些还没有福音朋友来的时候，大家是无动于衷的，来的大家吃饱饭坐在这边的有三个几个没听过福音的，你就哈利路亚阿门了，因为我们是没有朋友的，知道吗？或者我有朋友，我的朋友都是福音朋友啊，都是已经信主的，我不知道你的朋友是怎么样的情况。因为那时唐崇荣牧师到了第三堂的时候，我感受到一个牧师的那种失望，他就开始在神的里面指责也好骂也好，我比较喜欢唐崇荣骂我的。那时他就讲说，你们这些人都有罪了，你们知道这是个福音性的一个布道会，为什么你不把那些需要听到福音的人带来了？因为为什么他问了，就说让他问有没有人接受福音的走到前台来，可能当天可能寥寥无几。唐崇荣就倒过来问，那请问在场的有信主的请几个手，因为我是在瀑布这边看现场的一个直播，到瀑布教会这边的，我是去到那边听的。我想当场的举手让唐牧师非常失望，或许举出来的是 99% 或者 95%， 都是信主的。哇，这时候真感谢神，老牧师非常有经验，那就说你们这些人有罪了。那他当时问的时候，我很得意的，他们没带，你看我今天不带了好几个都年轻的，可能对吧，他们为什么不举手？我坐在那几个孩子面前，我拼命等他们举手，结果他们真的没举手。后来唐崇荣牧师就讲说，今天这边有没有愿意把自己摆上为神的国度去传神的福音的？哇，这句话一来我举手了，我愿意。 那天真很感谢神，我给你们补足一个很漂亮的画面，大家不认识的另外一个姐妹，蔡静怡姐妹。我们两个人同一天竟然在同样的那个地方举手而出气，那天是一个很感人的画面。以及后来我跟无意中两个人在不同的教会里面，我是在这边，后来蔡静怡被神的带领去到瀑布教会那边建立瀑布教会，那他在那边也被神呼召，然后我们又同时的在不经意的几年之后，在2010年我们进入到同样的一个神学院一起去装备。那有的时候我为什么要跟弟兄姐妹讲，像神把很多的很重要的很有恩典的福气临到我们，我们不是太看重的。那当然这个事情我们又再来看，又有一个人听到这时候可能是因为主耶稣呼召也讲到说，任凭死人埋葬他的死人，你只管去传神国的道。我想这个人对传神的道这个事情非常有一种想来回应的。因此这时候对那个 OK， 我要这边要理一理了，有点乱了，因为这里面我们真的是要带着一个特别的心情来明白。又对一个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去辞别我的家人了。这个死的问题，那他这个比较可能什么时候死，这个或许爸爸还活着的，到底要等几年不知道。那想一想我这个简单，对吧？主啊，人的又对主啊，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去辞别家人。家里的我只辞别一下，你这个就很快了，对吧？耶稣对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我想对每一个人，神回答那个人听到神的话是知道自己的情况的。实际上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无论是我们所做的，或者我们是不是手扶着犁向后看的那个人，实际上在今天的时候，他都对我们同样的发出了呼召，你来跟从我，你来跟从我。我想弟兄姐妹，实际上如果这时候耶稣也同样的来到我们当中，也同样的这样来发出呼召，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愿意说，主啊，我来跟随你的。我不知道，不是我来发出这样的呼召，我说是想请你想一想，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现在坐在就在这边跟大家讲，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说，主啊，我来跟随你的，就立即的舍弃的，不知道。因为我有很多的需要，我的需要是重于主神的需要的。神，你的需要我也知道，但感谢神，像每一个人被神的呼召，既然神呼召你，他是会一直呼召你的。但你也要把自己的需要在神的面前跟神说，神也知道我们的怜悯。那无论在今天这个经文的当中，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如果你就是那样的人，神现在仍然在呼召你的，神仍然在呼召你。那直到2010年的时候，或者在讲准确点应该是2009年的时候，我就开始跟神再次的祷告，说神啊，好，我愿意去读神学来装备，你为我预备一个生意。神真的是很奇妙的，你把你的需要告诉神的时候，神秒回，立即不到两个礼拜，神就为我预备了披萨店。所以有的东西不是说你因为你的祷告合不合神的心意，如果你的祷告合乎神的心意，神立即给你。那么很多的时候的祷告是为自己的需要而祷告，甚至为自己的私意在祷告，我们的祷告跟神的国度没太大的需要的。当你的祷告愿意这样去祷告的时候，立即给你开门。如果讲到开披萨店，这是连锁店，要知道那个连锁店，我是有从我的资格，再有资格我也没办法买下那个连锁店的。因为第一句话问你，你在连锁店干过吗？你做过什么？我什么都没做过，不可能给我的。但神给你的不可能也要给你。哦，这个就很奇妙。人家如果你要问我说，为什么我会成为一个披萨店的老板，那个老板我就知道是上帝让我去做那个事情。而弟兄姐妹，实际上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今天听到神对你心里面的 他可能呼召你不同的做不同的事情，或者去光顾别人，或者神呼召你打开你现在还不知不觉的一个你的微信群里面的朋友圈。那天我才看，是同学叫我看我的朋友圈里面，就是跟我有连接的有多少千人了，好像都，那我想 Jessica 是有几万人的，对吧？ Jessica 你的朋友圈里面可能有万的，我想有，我都有几千了。后来燕燕也不知不觉打开也看看，我才知道他也有一千来号人，好像900多人还是1000多人，但我不知道他打开完后有没有看到他们的需要。那我们今天回去，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你也省点力气，因为听完这个道你也觉得没什么力气，你就回到家把你的手机打开，把那个微信朋友圈看，叫什么，打开看看，查查有多少人在你里面，然后再查查里面没有信主的有多少。那你在那么多人，你也一下子也没那么多，你就挑他10个或者12个，或者再不行你就挑一下就在住在这个大那个 region 这个地区里面的挑几个出来，为他祷告，然后把他带到教会，或者去光顾他，去探访他，好吗？那我盼望进入到这个宣教业的时候，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我们请个活动，有几堂信息，是大家有行动的。那今天很感谢神，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看到，虽然在那个当中我们看起来到底以耶稣基督这样呼召门徒到底有没有人愿意，就是在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有没有愿意起来为主摆上的时候，诶，看到有70个人，你看到没有？哎，这个你要明白，可能我们很悲催，接着说啊，主耶稣可能这样讲了都没人来，有至少已经主耶稣基督可以打发70人出去了。那这时候我们就明白，实际上当我们愿意被神这样的一个听到神的话而出去的时候，看到神的国度的需要的时候，第一个最重要的从祷告开始，因为你祷告你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因为你祷告可以感受到神对你的呼召，因为你的祷告可以看到神国度的各种的需要的，神会在祷告的当中让你看到。当这时候你看到的时候，你是要去回应的，要去回应。当然为到神的国度祷告，你也可以为，举个例子吧，我作为我个人，有的时候我也会为某某弟兄姐妹求神的呼召大大的临到他，让他可以有感动，而这是一个为到神去发那个功能，这个也可以的。但有的时候你去祷告的时候，神也会对你说话的。我以前做的最好的一个方法，最直接了当，我最喜欢的一个弟兄就是黄辉弟兄。虽然他是很聪明，又很能干的，他来到我们教会，实际上你没有，你就算这个椅子摆到这样，他都会给你提出说哪里没摆好。他是非常的怎么说，会有个很高的角度来看的。如果我们的程序表打成这样子，你拿给他的话，他看完后就会告诉你哪里没打好。他很在意这东西也很好。那每次以前他来我这边，我学了一个在黄辉弟兄的身上我得到很多的好处的。他常常给我提出说，啊，牧师你这个奉献封太难看了。我说那怎么做才比较好？那你去想办法呗。我知道我可以去想办法，那不如就向他请教。我说你看的不好，那你帮我做个好的呗。他就非常开心了，他就为我设计。最后我们现在的奉献封是黄辉弟兄给我设计的，包括我们的欢迎表，欢迎的也是他设计的，包括我们教会里面很多的东西，如果做音响，如果他今天在的话，这个音响全部会被他改过来。他是非常的把教会当家的，而且家里面事来做的。因为我今天又再次回到这边，让我们看到的时候，神看到了，神庄稼已收，而且看到神国度的需要的时候，他要求打发工人。当我们知道是求主打发工人的时候，这时候就是一个仆人的事情要出现的。这是个命令，这个命令不是对某个人，是对我们所有的人都要进入到这个祷告的当中。我也很透心的跟大很透彻的跟大家讲，当我刚才讲透心，你听起来是很痛心，对吧？那也是很痛心。就是你知道上周三祷告会有几个人吗？ 你照猜几个，最多的几个好不好？你给我猜。周三祷告会是为教会的事工来祷告的，有几个人你猜？对，你没来过的你可以猜，至少你要猜到就签你一个。当每次星期三祷告，我打开我的屏幕的时候，我就祷告主啊，能不能多给一个。我告诉你，是啊，做牧师到这时候真的有的时候，我当我读到保罗的那个，比如说以弗所书四章一节的时候，那种心情越来越激发我。我为主的缘故劝你们，或者更直接的是为主的缘故恳求你们，既然蒙召，就当你蒙召的恩相称。你以为我傻？我会到处，特别是特别叫那个妹姐妹跟我说，你能不能把那个主日崇拜也开通，让我可以做群发的？为什么？因为我发了 N 次没有人来，我才会说给我一个机会，我用 at all。哦了一次我就失望一次，哦了一次就失望一次，哦到我都想说算了不发了。弟兄姐妹，你自己家中的祷告我就不知道，但至少这是一个为到祷告，是来神在呼召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为到教会，为到弟兄姐妹的需要，一同的进入来祷告的。祷告是我们一同的带着一个怜悯的心，或者带着一种心来求上帝的恩典来彰显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身上的，是很美很美的事的。真的，特别是在周三祷告会从来没来过教会祷告的那群弟兄姐妹，或者那你那时候没办法来，你说我没车我不方便我有事，你软弱我都可以理解，但是开通了圣山让你坐在家里面你都不来的，我实在是很难理解的。哎呀，反正说句实话，因为要讲到有的时候那种心情很复杂很难受的，我也盼望今天的讲道是很简单，非常简单，因为我们在当中看到主耶稣基督走遍各城各乡，然后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然后紧接着他就发出了这个命令，把这个宣教的使命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带着神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恩典的福音，又靠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来宣讲，来传讲神国的道。而这是一个宣教的使命，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的九章的时候，再回到了主耶稣基督复活后，再一次复活的主，这时对所有的人听到福音的发出了一个宣教的使命，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我们只要奉他的名，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样的权柄，你所需要的一切，只要你愿意为主去做，神不亏待你。我再次再强调一下，只要你为主的缘故摆上你自己，你所得到的是超出你原来的100倍的努力。你愿意吗？你愿意说主啊，我愿意为你出气，为主你自己的缘故。那主耶稣基督叫我们要去的时候，他已经告诉我们，我是大有能力，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是带着神给我们的能力，我们不是带着很难的，你出去走一次两次看啊，你会领受到福音竟然透过这个不配的人可以把主你那样的一个天国的福音传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弟兄姐妹，现在在这个当中我们也看到，当然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走进各城各乡去教训教导他们，同样的主耶稣基督也把这样的来教给我们，那整个传福音的这个使命是大家一起同心合力，有的人走出去传福音，有的人接触到不同的人，然后将看到他们的需要，然后带到教会，或者介绍给牧师，介绍给同工，介绍给关顾小组， 然后我们去光顾那些人，然后去怜悯他们，甚至可能在我们的教会群里面特别的为到当地的某某人的需要，然后就问他，你们愿不愿意我把你们的需要定到我们教会的这个祷告事项里面，为你来祷告，求上帝来怜悯祝福。是很多的需要的，但是我们被神领到这边的时候，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六月份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来好好的来想想，你愿不愿意为主而去？你愿意吗？你知道你的生命，我不知道你会还能活多久，但是你能不能在你的余生的里面，或者今天听到讲到你实实在在的在神的面前来回应，主啊，我愿意为你去。我也盼望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让我失望。我每年我就去请早早的为到这个中秋布道会去跟宜宾牧师说，你再来吧，你再来吧，他都有点失望了，来这边好像你都没几个人需要福音的。但我们每次都讲我们准备好这些东西，请弟兄姐妹，我身上有翻弟兄姐妹的朋友圈的，你不要以为我没有翻你的朋友圈。我常常说几个例子吧，我们六月份进入六月二十号有什么活动知道吗？要做什么？要做美食节。我们有没有做到，做了一个广告，做了一个 flyer， 有做了吗？谁送了？举个手，在你朋友圈送了，来举个手，有十个吗？为什么不发呢？为什么不发呢？跟你没关系，对，跟你没关系。你连动个手都不肯动的人，神叫你出去你会去吗？你不会的，因为出去要浪费油，浪费时间。我现在也累了，弟兄姐妹，算我们是蛮可怜的一群人。这个世代里面最可怜最可怜的是基督徒，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我说句实话，我希望这个好像培灵会一样。今天我不是骂你们，我是希望神的话也可以撞击到让你醒过来，特别对我们的这个燃烧吧布鲁克啊，我希望你不要点起火把到处去烧就行，你是带着圣灵的火去传遍，去奔走相告。真的想到一个38年的教会，神在这边不断的用恩典托带着我们，神什么时候不想来建造他的圣殿，他的教堂在这边呢？早就想了，但38年了。正如上个主日的时候，我找到那个牌子跟你讲，那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做一个牧师拿到那个牌子都好多年了，而且那个姐妹那个雷斯姆奉献的，因为我是请教了姐妹，姐妹告诉我说雷斯姆是特别为那个钢琴三角钢琴已经奉献10000块钱，作为当时的10000块钱是保证可以买很漂亮的很高级的钢琴的三角钢琴，现在到底买得到买不到我不知道了。我们有很多的亏欠，我们的家越来越漂亮，神的家在哪里？当我们知道神真的爱我们，那为什么我们不去传这样的使人得救的恩典的福音呢？弟兄姐妹，在今天的这个当中，我真的是怕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当中去明白，要去思考，要来回应。你不是只是听我跟你讲道，我讲道好听不好听不是最重要，但是我讲的是不是这个圣经里面的道？如果是，你就要回应，把这个道给你的主，把这个道给你的神。那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先教的行动，走出去，用行动，当去到当中带着一个怜悯的心肠来将神国的福音来传出去。当主耶稣基督复活后，他也告诉我们也赐下圣灵，今天我们是带着神的能力来做主的工，那你是不是愿意呢？你是不是愿意去了？当时在以赛亚书6:8，作为当时的先知以赛亚， 他跟我们也有同样的反应的。当神来呼召他的时候，他突然间觉得自己不配，我不好，他更好。因为我这样的一个住在这样的嘴唇就不干净的人群里面，像我不好，不够圣洁，不够可以，等我好的时候再来。 No， 不是你好的时候，神问的是你愿不愿意孩子，不是等到你神学被装备到多好的时候你才有机会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误区的。很多人都说啊，等我圣经多读几遍，等我这个东西装备到怎么样我才起来的。神的呼召是呼召你愿不愿意，然后神给你能力。阿们。我也盼望今年的这个虽然我不能够陪大家去参加今年的恩福的门徒培训营，但我盼望所有的祈祷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那几天你不是叫你进来休息的，是在那边让你去听到神对你的心意。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当天如果神的话语临到你有感动，我盼望你们像我当时 那种举动举了手，要不要像我当年的那个样子举了手而不走出去。我盼望你举了手就勇敢的走出去，主啊我愿意，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也盼望在今天的时候，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不叫你举手，因为我就说举手保证全部能举手的，没有可能没有人会举手的。今天是100%会举手的，因为我把神的道已经告诉大家了。因为我盼望在这时候，每一个人既然你在内心里面举了手，你就对神说，神啊我愿意，你看神是怎么样给你能力的。甚至你那个车可能都停在那边都开不起来的，突然就回去钥匙他就一转启动了。神做很多奇妙的事情，要你愿意，也要让你去感受，也要让你去经历。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主啊，你的教会是主你自己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你这样的恩待我们，这样的祝福我们。特别主啊，在这样的一个牧养主你的教会10年后，我的亏欠你也知道，我的不配主你也知道，但主你却用我这样的一个不配的，为主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荣美的圣殿摆在这边的时候，求主你赦免我过往一切的软弱，也盼望主你给我当时的话语是为到主你的缘故，也为到主你国度的缘故，也为到主你事工的缘故，也更加为到主你要在我们的生活存留里面来祝福我们的缘故，让我们在主你的面前结满丰盛的果子，以致我们在地上的活着的东西在天上被主你来纪念，也被主你自己来数算。主我感谢你，我也再次的把圣事华人宣道会恭恭敬敬的交回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用主你自己的真理来建造，也求主你自己用圣灵来浇灌主你自己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可以手接心轻的来回应，主啊我在这里，主啊我愿意，主啊我愿意用主你的爱来回应，也更多的看到我们在主你的爱的当中，在恩典里面有多少的亏欠，我们实在是在这个当中，也求主你安慰祝福怜悯我们。主我感谢你，我也求主你自己的安慰来安慰每一个主你所爱的儿女。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愿神祝福大家。